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晶晶校园节目，我是主持人嘉轩。那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呢，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啊，有听过我们之前健身访谈的那期听众朋友呢，都应该知道，他就是我们的戴和阳定。然后那这次还是想请戴和阳同学给大家再做一个自我介绍吧，毕竟健身那一期已经隔了挺久了，有一个多月了。
好，谢谢主持人 Sky。Hello， 大家好，我叫戴和阳，然后大家可以叫我定，然后我现在是在国内，上一期是在聊，我想给自己，就是保持一个健康的一个身体，所以上一期是谈的健身，然后这一期的话，Sky， 想让我聊些什么呢？
因为当时我们是在北京刚见过嘛，就前几天。然后你也在说你是在第二次创业，然后也是想跟你聊一聊创业这个事情。那现在先不聊，现在就我们就先聊聊其他的嘛。有一个问题我一直想问你，你为什么要叫定这个英文名呢？
哦，这个很简单，就是没有大家想的那么复杂，就是一定要什么主任啊好之类的。
哎，对对对，
对，其实它就是我的算第二个英文名字吧。我小学取过一个，但是都非常的普通，我也忘记叫什么。然后就
是
我初三的时候，我当时我的英文补习班的老师，我说我想取一个英文名字，然后又想是 D 字母开头的，我说我姓戴嘛，然后我说 D 字母开头的，他说那你叫定吧。哎，我说也比较好记，然后又比较简单，当时我英文水平也不是很高，我说这样写起来也可能比较方便，然后就取了一个定，然后一直叫到我现在大二。对，
哦，所以是老师给你取的是吧？
对，我的补习班老师。对对对。
那你现在啥专业来着？上次我们有聊过吗？我都忘了。
上次好像没有聊过。对，我现在暂时没有专业，但是我9月份还会再申请一次商学院。对，然后学金融和企业家精神。对，如果这两个专业没有，比如说没有顺利拿到的话，我可能就要学房地产和企业家精神。对，
企业家精神是门课吗？还是个专业？你是想 double 吗？
对 ，double 这两个专业。对对对。
企业家精神主要讲什么？我是没上过这个课。
Basically， 它我感觉应该是在讲如何创业，就是教给你一些企业家的一些思维，然后一些企业家的一些方法论之类的。对，
你上过这些他有基础课还是要什么？这个专业要怎么申请？
这个专业其实它是在商学院，就华大的商学院里面的，然后你需要先进这个商学院才能学这个才能 major 这个课。但是呢，如果比如说刚刚说的我的 plan B 是房地产和企业家精神，我就可以 minor 企业家精神这个专业。对，
房地产是 real estate 是吧？
real estate， 然后是华大新出的专业，所以对，因为我父母从事这一行，所以我想如果我能学这个的话，以后也可以给自己作为一个另外一个方向。对，
就是可能也许创业没有那么顺利的话，可以就进行房地产这么一块。
可以这样理解，但是我也会在这基础上做一些创新。对，我现在还有另外一个打算在进行当中，也是关于房地产的，在7、8月份。对，
你也是双管齐下嘛，一边创业一边是房地产那
一
块。
差不多，因为我像一边创业，然后一边还要把我相当于，如果是能把我父母这边的班也能够接过来是最好的，就是两手同时抓。对，
OK， 那你在北大，哎，你是在 GoLocal 吗？上次有说过在北大在 GoLocal 吗？
对对对，然后这是一个短期的一个北大的一个项目。对，我在那边 GoLocal。 对，
具体是干什么能说说吗？
那个 program 那个项目的名字叫做 Doing Business in China， 就是在中国做生意。对，然后这门课的一个主要设置呢，主要就是光华管理学院，就是北大光华管理学院的老师，就各个 professor associate professor 还有一些副院长的助理院长助理之类的，就给我们上课。然后主要的课题呢，它 包括比如说中国的刚刚提到的房地产，然后人工智能，然后宏观经济、国家政策，然后对于整个比如说城镇，然后城市的一个影响，以及未来发展的一个前景，还有比如说比较火的"十四五"规划呀之类的，都会成为我们课程的一个材料。对，然后另外一个板块的话，就是关于我们这门课还会邀请，比如说企二代，就是企业家，就企二代，他们会来当成我们的一个嘉宾，会给我们来进行一个面对面的一个交流。然后我也和其中一个企二代朋友上一周在上海也见了一次面，然后也聊了一下自己的项目，他也对我们项目比较感兴趣。然后第三个板块就是关于企业参访，我们会伴随着光华的老师到不同的企业去进行一个参访，比如说我们之前去的泡泡玛特，然后还有什么科大讯飞，对吧？对吧？就这几个公司，我们都是进行了参访。然后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泡泡玛特，当天其实给我们安排的是他们的，我记得是副总裁还是什么样的职位，但是后面我们的 HR 小姐姐给了我们一个惊喜，最后把整个创始人和董事长也请来了，就是泡泡玛特的王宁总。他就是亲临我们的现场，和我们面对面，进行一个交流。然后他当时也是，说了很多对于我这种创业者初期的，一些鼓舞吧，还有一些方向上的一些引导。对，然后当然，我觉得还有最重要的一部分，在北大收获到的就是一群志同道合的一群朋友，因为他们都来自五湖四海，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名校，就我和他们的相处，也让我感受到了，其实，其实学校与学校之间，我们其实也是可以有很多联系，然
联
后大
系，
家其实也是可以一起共同学习，然后共同进步的。对，
那这个 program 多长时间啊？
这个 program 是去年才办的，去年就10天，然后我们今年好像是有3周。对。
3周能学到那么多东西啊！我看蛮丰富的嘛，你们这个活动，认识那么
嗯，
多人，然后又有那上的那些课，肯定也对你的帮助挺大的吧？
对。对，我感觉对我 personally 对我自己来说是影响蛮大的，因为我知道我这次去的一个目的是什么，然后我想获得什么，所以我基本上做到了我在我出发前去北大做了一个计划，然后去完北大之后做也不叫做复盘吧，就是做总结的时候就大部分的都已经达到了，对。
好强啊！那你在这期间还有健身吗？
好问题，我没有怎么健身，因为平时我们就早上3个小时，下午上3个小时，然后晚上还要做 group project，就没有特别多的时间健身。对，然后平时压力也比较大，然后同学们有时候还要聚聚餐啊，然后有时候还要和老师聚聚餐啊之类的，所以时间就没有那么的多。对，在北京期间，但是我昨天已经开始健身了。对，回到家乡这边之后就开始健身了。对，
你是刚刚你有提到你是去了趟上海，你是先去北京，再到上海，然后现在回到重庆了，是吗？还是现在？
嗯，我先去了北京，是去北大嘛，然后我中间去了一次上海去那个办那个毕业典礼嘛，就华大毕业典礼在上海嘛，然后又回到北京，就抽了一个周末，然后又。这个项目结束之后，我又去了趟上海去做我的一个这次创业的一个项目，然后又带领我们一个香港大学的小伙伴，然后我现在回到重庆。对，
这么一圈忙下来，忙吗？
忙
累的
啊，
吧？累的吧？
还可以，还好了，我知道会很累，但是我也很享受。
那你还在学校上课吗？这段期间？
哎呀，巧了，我这学期不在学校上课，这是我第一个学期不上课，然
哦，你
后
gap 了是吗？
没 gap，就是正常的 vacation quarter，我就是从大一进校以来，我大一进校以来没有休息过嘛，然
我也
后，
是，我到现在也没有休息过。
对，你比我还辛苦一点嘛，然后，就这个假期还要给 incoming freshman，就是给大一的同学上课嘛，对。
哦，对，上次我们也聊过。哎，你那个上课能具体讲讲吗？我当时好像还没有跟你细聊这个东西。你是在当 TA 吗？还是？
可以这样理解，就是 我们学校不是有一个叫 circle 的一个地方嘛，就是
我知道呀，
国际中心嘛。然后，朱丹老师是里面的一个主导的一个老师之一。
是的，
然后
是的。
我相当于是他们现在 circle 聘我当他们的TA， 但是相当于教课这一块是我全部来教，就是我不是只是帮老师，就是我们这里没有 professor， 就全是 TA。
哦，
就只有 TA 来上课。
哦，我懂我懂。有一些课是这样，你上哪个课啊？
我上那个课literally 如果我给他自己命个名字啊，我觉得应该叫做 Introduction to US College。 但是我们这门课的一个核心是这门课的核心是帮助国际生更快的融入美国的一个校园生活，然后以及美国的一个社会。所以我们这门课主要包含的，比如说要教他们如何写美国的 essay， 就写论文，然后教他们如何好更好的高效的运用 Google， 就 Google 的各种软件，比如说 Google Drive 啊， Google Docs 啊， Google Slides 啊等等等等。还比如说平时要带他们到线下，比如说有机会的话可以带他们去线下去团建，就是比如说我 base 在中国，我可以到中国各地去和他们线下见啊。当然我们这次所有的 TA 也只有我一个人在中国大陆，然后还有一位在中国台湾。对，对，然后简单来说就是这样。然后中国差不多就大部分的区域就是我来上课嘛，就整个中国区域。对，
来上课人多吗？国际生？
我主要是负责中国板块。中国的话是占整个国际生的比例应该是在一半以上的，就整个国际生加起来，中国人占了一半以上。然后我记得今年是好像是六七百，我没有特别看那个数据，可能五六百吧，五六百这样子。对，中国人，然后我可能交个可能200到250到300之间吧。对，差不多一半的中国学生吧。
挺多人的，你一个人教？
因为我去年做这个项目，所以朱丹老师还是比较说我比较有经验一点，可能就让我带学生带的稍微多一点。对，这样子。
哦，你就一直在做这个事情是吗？
我去年其实就开始做了，然后去年是这个项目的第一，相当于我去年第一次创业，然后去年第一次做这个项目。对，
哦，
是这个意思。
哦 ，OK， 那是不是我记得好像是，如果是大一新生来华大的时候，他们会有一个类似 course package 这么一个选项，然后这里面也可能会有一门课也是教大家就是怎么融入学校生活的，类似这么一门课，是差不多的吗？我不知道你当时大一的时候也是有上这个 course package 还是什么。
你说的是那个 JST199 是吗？还是197那门课？我记得。
对的对的。
对对对。这两门课有一点不一样，就是我们这门课其实它这个 program 叫做 RCG， 叫做 Regional Connection Group。 然后就中文翻译过来我感觉就有点像就是让你们一个国家或者一个地区的小伙伴能够互相认识。比如说杭州地区的，我们会专门有杭州区的一个 TA 来给你们讲课，但是 unfortunately 就是我们整个 team 好像没有杭州的，所以就是我会 charge 就是这些地区的这些同学的课。然后但是我们最终的一个目的是希望他们这个地区的同学能够互相认识，在同一个 group 里面。对，然后和那个 GST199这两门课本质上的区别是，咱们 RCG 这门课是这个 program 是在疫情之下孕育出来的一门课。因为很多同学是在抱怨他们没有校园生活，或者是说他们没有感受到学校的一个氛围，或者是说没有感受到同学与同学之间的一个联系，他们仅仅感受到只是说课有与课有间，上完一门课就结束了，而没有那种长期性所谓的专门来建立友谊的这样一个环境。然后我们相当于是创造了这样一个环境。然后由于疫情席卷全球的一个缘故，从去年到今年为止，其实去年同学们也没有那么多机会很频繁的相见，今年同样也是一个道理。所以我们今年又持续在做这个项目，然后进行了一些优化和改进。对，
这个只有大一来上吗？我在想我可不可以来上这门课。
这个literally 是给大一的上的，因为很多 skill 很多一些技能和技巧其实我们在就对于年长一点的学长学姐来说，比如说咱们的 Sky 对吧，已经大二了。
别
比如说已经大二了，然后其实很多 skill 已经学会了，在大一和大二期间就是已经在课堂上面已经学会了，比如说如何写 AC， 如何排版，如何做 如何使用 Gmail， 如何更高效的把华大的一些 resources 给整理起来。其实这些东西在日常生活中我们都知道了，但是对于大一的小伙伴来说，很多东西其实他们可能知晓略知一二，但是他们不懂里面到底是什么情况。对，所以我们的目的是让他们在开学前就能够更快的知道这些 resources， 然后让他们更好的过渡到一个校园生活。
哦，还是一个过渡的这么一个过程。我当初还以为是就是类似可以交到更多的朋友，然后让大家更有 connection 一点，所以我在想可不可以来上这门课。
哦，可以交到朋友的，可以交到朋友的，就是我们会让大家在里面聊天啊，然后平时我们会有那个叫什么，就周末会有活动，我们周末比如说大家一起看电影，然后大家一起玩那个桌游，就是大家都会线上的形式，然后对，可以，但是九月份回去。应该可以期待一下，九月份回去好像 Circle 这边可能会有新的岗位，然后到时候也是关于帮助大一大二的在校园内就线下的活动，到时候也可以好好关注一下 Circle 的办公室，他们也会发出这个邀请。
可以可以可以。 Circle 是19年建立的吧，我记得当时我有采访过朱丹老师。
嗯，对的对的对的，所以我相当于是 Circle 建立之后就一直在 Circle 里面待着了。对对对。
嗯， 嗯，为什么呢？你是有什么样子的一些就是什么驱使你一直在 Circle 里面待着，或者是对。
其实也没有什么驱使不驱使的，就是我很感谢朱丹老师，就是从大一进校以来，就是九月份进校以来嘛，就是2019年的九月份我就参加了云南 UDA、云南 UDA、然后朱丹老师就那个时候就记住了我，然后后面我又去从事了一些实习，然后主要是留学生的实习嘛，然后就接触了很多比如说新生呀，然后很多一些企业呀之类的。对，然后就渐渐的我就发现其实我还是比较擅长就是说和人沟通，或者是说和学弟学妹们打成一片，然后我也很喜欢，我是各个组织的活跃分子嘛，我相信 Sky 也知道。
是
对。然后朱丹老师嘛，就好像就四五月份的时候，那个时候就单独找我，就说就是定我们 Circle 这边暑假有个职位就是 RCG 的，然后就说但是我们之前没有做过，我们是第一次做，就是一个 branding new 的一个 program， 然后就说你有没有兴趣想要一起来做点事情这个暑假。那我说 why not，我说我还愁我没工资呢，我说我们在干这个赚钱吗？他说对于你现阶段来说还是蛮赚的。我说可以啊，我说正好没事情，我说我也想和学弟学妹们加深一点友谊嘛，然后就说那我试一试。但是我之前其实没有从事过什么社团活动啊，什么都没从事，所以相当于是因为这一个把我打开了我整个的一个horizontals， 就是我的一个界限被打开了。然后还有就是这是一板块嘛，然后另外一板块就是来自于我的实习，我的实习的老板也十分重视我，所以我也收获很多。对，
OK， 那也感谢我们大河洋同学分享那么多，那我们先进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来聊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OK， 广告之后欢迎回来。这边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晚上的精英校园节目，我是主持人嘉轩，然后今天做客的嘉宾是我们的戴和阳丁同学。
好 ，Hello， 大家好，我是丁，很开心我们又回到直播间哦，那个叫什么晚播间。
然后刚刚聊了一下在北大生活和Circle 的生活嘛，然后也刚刚也有其实也有讲到我们戴和阳同学的创业经历。那你是据我了解是第二次创业了是吗？现在目前。
嗯，对对对，但是算我的第二次创业，我第一次创业是我的小伙伴叫我一起来创业的，然后这一次创业是我自己发起的，所以还是有一点不一样，就是第一次是有人会 lead 整个 team， 然后这一次是我完全来 lead 这个 team。 对，
那能先分享第一次吗？当时是他怎么找到你的，然后是关于什么样子的一个项目？
可以啊，然后 我的第一次创业是去年的3月份，也是我刚刚找到实习的一个时间节点，对，就非常的重复。是我一个很好的一个朋友在西雅图，然后
华大吗？
是华大的，然后他那个时候是 Pre-Science， 现在已经是 CSE 了。对
，CSE， 哇，
对对对。他是学 CS，
他也是个学霸吧？那肯定是个学霸，那也是个学霸。
对，他是个学霸。然后，他当时找我私聊嘛，打电话，很重视，我十分感谢那个兄弟。怎么说？就是他当时告诉我，他说他想做一个事情，他说我想做宠物市场，他说我想把整个我们想也比较颠覆吧，就是说我们想做一个类似于宠物的一个。网页，然后当时里面会包揽所有的宠物的日常出行的所有的物品，然后以及各种宠物之类的服务这样的一个网站，然后我们想搭建这样一个网站，然后这是我们想好的一个愿景，然后在他的团队当中呢，也有我另外一位好朋友，他现在是 SMS， 对，两个人，对，
两个大佬，
对 SMS， 然后一个 CSE， 然后那个。然后我们三呢就开始在其实他们当前已经找了很多人了嘛，然后但是我那个学 CSE 的朋友嘛，我就说他 D 吧，我叫他 D 好吧，然后那个D 朋友呢就告诉我就说其实他的 D 我非常的就是也不叫 respect， 就是说非常的很喜欢我这样一个能够张罗事情然后非常感觉有组织能力的这样一个人。然后他是打电话跟我说，他说邀请我进入这个 team， 他说我之前的人就是可能就没有用这种形式，但是我说你是我唯一一个打电话邀请你进入这个 team 的人。然后当时我其实我是思考了好几天吧，然后就决定就加入这个 team。 加入这个 team 呢，前期的话我还是感觉就是大家在进入这个 team 的时候还是热血满满，大家大一大二的嘛，也没有经历过比如说社会啊，然后或者是说真正跟利益挂钩的很多东西，
就比较莽是吗？
对，就比较莽嘛，就感觉哇，我天不怕地不怕这样子。对，
是的，是的。
然后然后前期的话就各种比如说大家一起分工做推文，大家一起分工做调研，大家一起分工做 business plan， 就大家分工的，我觉得都还是挺好的。然后大家都在稳步的进行嘛。但是后面呢我们就发现了一个小问题，就是说很多时候的比如说大家开会的时候不来啦，然后比如说很多时候布置下去的工作没有完成啦，然后比如说又涉及到比如说人员与人员之间可能有一些其他方面的一些问题，然后我们也没办法插入然后来解决啦，就等等等等这种问题就是一点一点的累积，就是咱们没有去解决它，然后所以就导致了就慢慢的就让整个 team 就感觉很多时候做想做的东西，但是心没办法往那边一起过去，所以可能就从3月份到6月份之间我觉得是 OK 的，但是从6月份到最后可能7、8月份就不怎么干事情了，主要的问题可能就是咱们整个团队的一个运营上面我觉得出现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问题，然后带有大家想做的东西没有，就特别是技术板块，就因为我们是一个 technology oriented 的比如 company 也好，或者是说未来想要做成 company 这样一个东西，技术板块如果没有解决的话，我们其实就根本其他都别谈了，因为大家也知道我不是一个技术流，所以我可能就得依靠人家，是比如说他们是技术流，我可以辅助他们来做一些东西，对，但是我没办法我自己来，比如说很 focus 在技术这一块，对，就是我觉得那个时候就是更多的是大家其实有些人是不想搞技术，但是可能我们安排了他去搞技术，可能他就不是特别愿意啊，或者是说有些人他擅长搞技术但他偏偏没有搞技术，他就搞了推文啊之类的东西，就是大家没有把自己的擅长的一个点放在一个对的位置上面，所以对，所以我在第一次实习的时候所以第一次创业的时候我也是渐渐的，比如说从我记得创业那个时候创业到1个月吧，4月份那个时候我就进入了咱们这三个人的一个也比较小核心团队吧，就是平时说话就是咱们三可能说的比较多，就是我那个 D 同学学 CSE 的，还有 J 同学学 SMS 的，所以咱们三主要是可能来和大家提供更多的一些 solution 或者是说一些 suggestions 关于我们这个 program， 但是最后可能就草草的就结束了。对，但是我也很感谢我这一次的一些 partner， 然后我也收获了比较长期的友谊在这个项目当中，特别是和我一些，特别是大家都是很多是北京的小伙伴，我认识了很大一批北京的小伙伴，然后大家现在关系也保持的挺好，并没有因为一次创业而关系淡薄，对，我觉得还挺好的。
会不会是因为当时可能就创业就慢慢下来的原因，可能是大家都不在同一个城市，可能联系会比较少？
嗯，我觉得这是其中一个考量吧，就是因为疫情开始之后，其实大家都是线上办公或者说线上学习，其实大家也比较适合这个东西，只能说如果大家不是在同一个地点啊，比如说团建可能是维护一个 team 的一个关系，这样子可能会差很多。我觉得这是其中一个考量，但是我觉得更多的其实更多是比如说一些真正的方法论，或者说真的一些管理技巧，或者是说真正是能够把每一个人才放在一个正确的位置，可能那个时候我们并没有懂那么多。其次我觉得那个时候的我还是比较智能，我觉得思考问题思考的不够全面，然后格局比较小吧。对，现在大家都喜欢格局，对，我觉得格局比较小吧，就是考虑问题可能只考虑眼前，并没有考虑未来。所以我其实学到了很多在这一次创业当中。
那举一些例子呗。
具体的例子我可以举一到两个，但不能举太多了。
可以可以，没事没事没事，说说嘛说说嘛。
就比如说我觉得从就人员招聘吧，或者人员管理这一块，我觉得学到了蛮多的。最简单一个直接的例子啊，就是我们之前招人进团队，我们只要觉得你技术，比如说你技术特牛，或者是说你特别会 marketing， 你特别会 PR 就之类的，这个我们就直接把你抓进来了，就说我们想一起做这个东西，要不要进来一起来做一下，就完了，就不会有什么所谓的那种考核期啊、实习期啊，然后各种给你布置 program， 然后你自己去做，然后做完之后我们看你的一个情况才让你进 team。但是这一块就是当时我们没有考虑到的，就我们原本以为每一个单独的个体特别牛的那种个体进入我们的这个 team 会让我们整个 team 特别牛，但是事实上并不是这样，就是每一个人单独看都特别强，但是他进来之后呢，就整个 team 的一个效率反而还降低了，就大家做事反而还做不到一起，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东西。而且由于大家又是朋友，我们有时候又是碍于你知道就是中国这边，对，有一些情面上的一些东西我们有时候也不好完全直接说出来，所以也不叫就是说他们这批人可能也不叫这批人吧，就是说可能有个别人就可能是让我们整个项目的一个进度给完全拉低，比如说一之前是一周开一次会，可能后面推到半个月开一次，乃至于后面可能一个月都不开会，这样子。
岔开一下，可能会不会就是某一些因为这个团队进来的，你像戴和阳同学说的都是大佬嘛，都是大佬，可能会不会有太多的大佬可能会各个有各个的意见，然后会意见不统一，所以会拖累这个团队，也不是说拖累啊，就是拖慢这个进度呢，有没有这种可能性？
我觉得是有这种可能性的。但是呢有一个事儿就是说，很多人员的招聘其实是我们的D同学来找的，对，就我们对他们有些人其实并不是特别熟悉，在之前在他们加入团队之前我不是特别熟悉他们的一个个性或者说他们一个能力这一块，所以但是他们平时在整个会议上面的一个给我们的一个表现形式就是说，大家其实并没有感，就是我之前我的一个前公司的一个老板他经常说一句话，就是说初创公司最需要的人是什么，我们最需要的人是需要把这份事业放在我们的 priority 那个位置的人。我们如果这个人没有把这份事业放在他的 priority， 或者是说等同于，比如说等同于就是 priority 可以有一到两个，但是他如果他可以放在那个位置的话，我们这个人我们是可以要的，但是他如果没有放在那个位置，我们可能就要好好的思索一下，这个人 我们是应该请他出去呢，还是把他放在一个他能够控制的一个 time management 的里面的一个 position， 这是我们当时没有考虑到的。我们当时考虑到的是什么呢？我们当时考虑到的是这一群人，我们把他拉进来，他们很牛，但是他们手上有很多事情，他们并不是说你这个东西我一定要跟你一起做，而且要做成，他们没有那个 determination， 没有那个决心可以把这个东西想要把它做成，所以可能有些人一开始我们找他的时候可能就找错了。有，我说的可能有点命啊，就是有点 harsh，
没事没事，
但事实上有些时候是这个样子的。对，
你之前也有在实习吗？三月份的时候刚刚有说到，
我其实三月份到十二份都在实习，之前是线上，后面转成线下了。对，
在哪儿呢？
啊，在议事会，我不知道大家知道吗？可能知道吧。
哦，就是莉莉学姐在的那个。
嗯，对对对，莉莉学姐之前把我招进团队，然后议事会给我的改变也是不亚于在 RCG 或者是说在创业当中收获到的东西，所以我也很感谢那一段经历，让我成长特别多。
嗯，那当时好像丁也有来过杭州嘛，是那个留学生峰会的那个事情。
嗯，
当时是出于也是你在实习吗还是什么？
那段时间其实是属于我们相当于是在公司实习，然后我们是代表公司这边可以参加这个留学生峰会，然后进行一个策划组织。对，还有执行。
也是一次会吗？
算普斯学院吧，普斯学院的一个部分。对，
普斯学院是
普斯学院是我们的一个一个名叫杨帆的一个学长，他是康奈尔大学的前学联主席。
嗯，
然后他在他们学校之前搞的叫康奈尔大学论坛，然后一步一步演变成了现在的普斯学院，就是会邀请行业上各个行业各个领域，比如说教育，科技，然后金融各个领域的板块的大佬来参与不同形式的活动。对，
OK， 那也感谢我们戴和阳同学分享第一次创业的一些经历和他学到的一些经验吧，然后我们再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聊下半部分。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开播九周年。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Fly China 向您问好，购买回国机票请上 flychina.com， 十五年诚信服务，专售美中航线机票，应有尽有，一目了然，网上自动购票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就是 flychina.com 的独特优势。您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FlyChina.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FlyChina.com 的宗旨，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
OK， 广告之后欢迎回来，我是主持人嘉轩，然后本次做客我们演播厅的是戴和阳定同学。
Hello， 大家好。我是丁，然后非常开心又回到了咱们的演播间。
嗯，然后刚刚聊了的是咱们丁同学第一次创业的一些经历和学到的一些经验嘛，然后现在有一些现在也在第二次创业嘛，能具体讲一讲嘛第二次创业的一些事情？
嗯，当然第二次创业其实没有那么长，就是我们现在录制的时间是七月份嘛，七月初，然后我这个项目开始的时候是在今年的五月底。对，但是呢我和我的合伙人 Charles， 我们两个人，他也是来自于 UW Seattle， 然后我们俩其实谋划这件事情从四月份就开始谋划这个事情，这个很有意思。四月份有一天晚上我在睡觉，
嗯，
然后突然一拍脑门，我说我们平时我们俩的聊天记录里面全都是吃的喝的玩的，我们为什么不做这样一个东西呢？把这个份快乐分享出去呢？
嗯嗯。
然后当时我就凌晨三四点，我记得给他打电话，就打语音，当时激动得很， 就说就说我想做这个东西，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做？我说我知道你也喜欢玩，喜欢吃，然后我说你也喜欢美食，然后当时他一听，然后很愣，你知道吧？就三四点钟就听见一个像神经病的人就给他宣泄自己的一个想法
idea，
对，一个 idea， 然后当时我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想法，然后我说你有没有兴趣想加入？他说那你等我两天，我考虑一下。我说好呀，好呀，好呀。然后等了两天之后呢，我们就开始慢慢筹划。哎呀，我们前期其实做的工作很多，我们前期做调研，比如说比如中国这边一个比如旅游的一个情况，或是说有没有人做我们类似的这种项目，然后或者是说他们有没有比如说那种巨头，那种比如说携程这巨头，他们之前做过类似的这种社群，他们做起来了吗？或者然后我们要从这些不同的巨头当中来找到属于我们自己留学生或者是说属于我们年轻人的一套玩法，就不亚于平时的一套玩法。我们这前期做很多工作，然后我们前期也制定了很多不同的 strategy， 一些 marketing 的，还有一些team management， 就不同的方面的 strategy， 但是后面全部推翻了。对，很牛啊。
也是
对，我们全部推翻了。
当时前面也就只有你们两个人做吗？前面的一些调研和那个
对，只有我们两个人做，只有我们从四月底做到五月底，正式成立这一个月，我们一直在反复在做，就我们两个人在做 research。对，
然后后面全部推翻了。哎，为什么全部推翻了？是找到了一些什么新的方向了吗？还是？
当然，我其实我这人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特别喜欢听人家说，你知道吧？我喜欢听人家说。我当时做自己的一个 plan， 做了这个 plan 啊，我说我要做成什么样子，然后我说我希望这个平台我们能够以后能够带来什么样的一个利润也好，带来什么样的一个 influence 也好，或者是怎么样，我就把我的这个理念啊，我就天天和我的身边的朋友去给他们说，然后让他们给我建议，给我意见，直到我和一个做旅游行业做了十几二十年的一个长辈，我跟他聊了这个事儿，他一听完就直接给我来一句说，你这东西不能做，你这样做你做一场就死了，你不能这样做，因为你如果这样做了，就是说如果你比如说一开始你想做高端的，你要收钱啊，收巨贵的费用，很少人会愿意花这个钱，凭什么跟着你们来玩？他们这么多玩的地方，这么多店可以谈，现在小红书抖音各种软件我都可以找到，各种渠道我可以去玩，然后凭什么跟着你们玩？我有什么不同？你还收我这么贵的费用，对吧？当时他们直接就把我这一点给打消，就说你们不用，你们就正常带大家出去玩就好了。后面的人做成什么样子，看你们的一个团队执行力，看你们的一个发生程度，看你们的一个后期你们如果想盈利的话，是以什么样的一个模式来进行盈利？对。
所以这番话会改变你的所有的思路是吗？
这一番话当即是没有改变的。当即的我觉得虽然就是五月底的五月就是在我成立那个 club 的前面两天那个人跟我说了这个事儿，所以现在你所看到我们这个 club 成立的当前的所有的模型都是在最后那一天做完的，所以我们之前做一个月的东西全部给推翻掉，现在的这一套东西全是我们那一天做完的，就是我在听完那个人之后回去好好思考了整整一天吧，一个晚上。第二天我跟我合伙人说，要不我们把这个 plan 给推掉吧，我们全部重新做零，从零开始做，而且我们不要只想，我们得做。所以我们我记得25号我和那个人，5月25号和那个人聊完之后，26号我们这个平台就成立了，然后30号我们就执行了我们的第一次 trip。 对，所以东西都连接的特别紧，然后以至于其实我们现在前期整个一个状态也是蛮紧的。对，
当时第一个 trip 是就是你们家乡重庆是吗？
对，从我家乡重庆出发的。对，
当时有多少人报名呢？还是
当时是没有人报名的，我可以明说，没有人是主动报名的，都是我们进行一个邀请制度的。对，邀请制度的。但是到了第三场开始就会有人主动报名了。
第三场是北京那场
吗？北京是我的第三，算我的第四场。第三场最先开始的是重庆那一场，也是同一天，都是6月27号。对， 但他们是比我们下午就开始嘛，我们相当于也是下午，但是他们开始的时间是三点过，我们开始的时间是四点过，所以让他们
那有从上一段实习经验里面学到什么来运用到这次的上面吗？
嗯，太多了太多了太多了。
例子
比如说第一个例子啊，就是刚刚说的人员问题嘛，人员配置这一块。我们这一次其实延长了大家的一个实习的一个期，就我们之前的想法是他带一次团队，可能我们就会让他比如说做某个地区的负责人，然后来带领团队。但是我们后面我们其实昨天开了我们 NA Club 的第一次会议，然后我们其实做了很多前期工作，开这一次会议，我可能做改那个 PPT 改了十几二十版，然后内容准备可能也准备了很多干货，然后给大家说的。对。然后呢我还和我们合伙人深度的思考了一下这个发展前景，以及我们的一个活动形式的一个转变，然后以及整个的一个收益情况这一块，我们也是进行了一个思索。然后比如刚刚说的第一点，回到人员问题啊，人员这一块我们就是这次延长了我们的一个实习期。然后虽然现在比如说他是某一个地区的负责人，但是我们有可能会经过一个月左右的时间考察他能否胜任这份职位。而且我们最大的市场其实是中国市场，美国其他地区的市场不是我们的首要考虑。对，所以中国这边的话，如果是我们要抓紧的话，可能就得好好的锁死这一片的一个负责人。
这个负责人是啥意思嘞？就是这一片区域比如说你们要组织活动都是由他来带领，还是
他可以是来带领的，然后他也可以是他下面的人，然后跟他汇报这上面的情况是什么样子的。对，就比如说我一开始，我比如说我作为创始人，我自己也带团队对吧，我自己也带 team， 我自己带 team 到处去走，然后但是后面比如发展开了之后，我们就会有每个不同的大区负责人，这一片区域的学生同学要出去玩，可能他就得主动去带一下，但这也是前期。但如果当我们发展下线了之后，下线的同学他们就会给这个地区的负责人汇报这个情况，然后我们只需要从那个地区的负责人知道那一片区域的情况就 OK 了。
是不是类似于比如说是有浙江分区的负责人，然后他下面比如说有杭州分区有宁波分区，是这样子这样分吗？
对对对，但是我们现在不乏同一个地区有好几个负责人，所以我们现在还在商量这个模式的一个运营情况。因为我们说到底是要做一家公司，我们后面因为你如果带的越多，你管理的地区越多，你的收益肯定是越高的。对，
那刚刚讲的是那个人员上面的一些学到的一些经验，除了人员方面还有什么可以说说吗？
首先啊，我为什么要提人员是我的一个首要考虑。因为我觉得无论是你组建团队也好，无论是你做事也好，你的人员是最最最最最重要的。你人不对了，你无论做什么事情都不对。所以我对人员管理这一块，就是人员配置这一块我十分的在意。然后所以这是我第一个想提的，我觉得就收获蛮大，而且我也觉得十分重要的一点，而这一点会以后涉及到一个公司的一个发展。无论是人员的进出也好，无论是以后投资人是否投你这个公司，其实他也是很看你这个 team 的人核心成员是谁，他会很看的。 OK， 好，这一点过了之后，我觉得第二点我学到比较多的就是我这次创业比之前创业更纯粹了。我为什么这么说啊？我第一次创业其实带有一点不叫自负吧，我觉得有点自满。我第一次创业是说我想很努力的想实现自己的价值，或者说特别想成功，或者说特别然后觉得创业特牛啊，我要去试一下。我是抱有这样一个心态去做第一次那个事情。然后但是我这一次我真的是因为我喜欢吃喜欢玩，然后我想把这个东西带给大家，我真的是出于这个目的才开始真正的来做这个东西。我不是因为所谓的想特别想 make money， 或者是说我特别想扩大我自己的一个影响力想做这个东西， 我就是真的是因为和我的合伙人，我们是真的因为喜欢吃，喜欢玩，就是对于生活的态度吧。因为从我的一个视角当中啊，我是在19年的时候拿到了美国 CIA 的 offer，就是 Culinary Institute of America，就是美国烹饪学校的 offer。我当时对食物的一个执着是可以让我去为他服务学习一生的，对。然后，对，然后，我当时就申这个学校，也是因为我对烹饪啊、对料理啊十分感兴趣。然后
知
我，
道是，知道是。上次我
对。
们在杭州，你忘了，我跟你讲那家饭店要排大概1个小时，然后你说我还是要去吃。
对吧？对吧？
对对，知道是，知道是的。
所以我是真的，因为我很喜欢吃。然后我觉得，首先就是吃能够带给我最直接的快乐，它能够带给我最直接的快乐。第二个，吃，我觉得会懂生活的人，其实他是，非常有情调的。就无论是，他如果会吃东西，很大程度上，他其实有些时候是一个非常的 generous 的一个人。就从我的一个视角来看的话，很多人喜欢吃东西的人，他们在处理事情上都不会那么的急急躁躁的，因为他们可以让自己的生活慢下来，享受当下，享受彼此。所以第二点，我想提到我学到最重要的是，我这次创业的动机很纯粹，就不是想要特别想要干啥干啥干啥，我就是单纯的是想把我的这一份对于生活当中的一些小见解，或者是说一些小的一些，对于生活的理解。想带给更多的人，
是不是为了自己的兴趣创业更加有兴致一点？
我觉得100%是这样，就是不能说100%吧，不能说绝对，只是说大概率是这样子。就是说，如果这个东西它本来就是你的兴趣，如果它还能够为你带来收益，如果以后这个东西能够支撑你的生活，我觉得这个世界上没有几个人可以做成这个东西，你懂我意思吧？就是他很多人是他有这个兴趣爱好。但是他没办法把这个东西做成事业，所以我觉得，我其实，在北大期间结识了很多好朋友，特别是有一个 MIT 的同学跟我说的很清楚，叫丁，他说我十分的，他就说很看好你兄弟，他说其实很少人能够把兴趣和事业结合在一起，但
是，
是你现在就是在走在这条路上面，他
对，
说我相信你也可以把它做到，我
我也很
说，
羡慕。
对，我其实我也是我，但是我也很感谢，就是每一个比如说给予我帮助的人，无论是给我找资源，无论是给我。团队上面的一些管理经验，或者是说给我推荐一些书籍，然后这些朋友吧，我觉得都是让我就是我的自己的一个理想的一个状态，就比如说想把美食、想把旅行这一块带给大家的这一份简单，我想把它做得好。你像昨天晚上我们开会的一个结束语，就是说是我自己平时听大家说的比较多，我觉得可以用在我们这个创业初期，就是说。困难的事情我们尽量做，简单的事情我们重复做。
好一碗鸡汤，给大家一碗心灵鸡汤啊。
对，这就是我学到的两点关于比较重要的吧。其他有些琐碎的比如说从想想，就是比如说一个公司的一个框架梳理啊，或是说一个宣传，然后一个技术搭建这一块，我们现在也在紧密的接触当中。我们也和比如说 UC Berkeley 的学 CS 的，然后和一些比如说 Hong Kong U 的，然后 Peking U 的，还有清华大学的同学，都是在进一步的在聊我们关于技术团队的一个搭建。然后我也相信，在今年年底或者是明年年初，我们也会推出自己的。小程序也好，或者是什么之类的也好，对。
那我也期待。那刚刚你讲到是那个，你们只是在中国吗？还是会在西雅图也发展？
我们西雅图的活动可能就在下周，
下周，
对，
下周怎么举行呢？
我们那边已经找了合伙人，也不叫合伙人吧，就是说找了我们的负责人，对，负责人。
OK，那我期待九月份，你们也会搞的吧？你们别九月份不搞了啊！
对，我们现在正在稳定国内团队。国内团队如果稳定的比较顺利的话，我们应该我会从我应该7月中旬就开始在西雅图会开展咱们的一个也不叫业务吧，就是说开展我们这样一个 club
活
的一个
动
活动。对
可以这么说，那我也期待，那也希望我们戴和阳同学这一次创业能够成功。
好的好的，谢谢 Sky， 感谢你上次来捧场，来北京场
啊。行，那来杭州场的时候你们告诉我一下，我也来。
好呀好呀，
有啥我需要推荐的地方我也可以告诉你。
没问题啊，你要有兴趣加入我们团队的话我们也可以聊一下，私底下。
行，好嘞好嘞。行，那也希望我们大河阳同学创业成功，我们到时候杭州或者西雅图再见吧。
好的好的，感谢我们今天晚上的主持人 Sky。
那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收听本期京津校园节目，我是主持人嘉轩，我们下期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破晓之前，我们要更加勇敢。
烈祝贺，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开播九周年。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Fly China 向您问好。购买回国机票，请上 flychina.com。15年诚信服务，专售美中航线机票，应有尽有，一目了然。网上自动购票，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就是 flychina.com 的独特优势。您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FlyChina.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FlyChina.com 的宗旨，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
热烈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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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开播九周年。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Contests are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host of this program, and not KKNW.